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前总理基廷警告澳大利亚不应该卷入台海军事冲突。
澳失业率升至5.2%。
22国联盟要求删除联合国气候峰会协议草案中的一个章节。
美国表示不会透露其在澳洲 AUKUS 潜艇交易中的立场。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周三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关于澳中关系的演讲遭到台湾方面的反击。周三的演讲中，基廷警告联邦政府不要被牵扯入台湾的军事冲突中。他淡化了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且表示如果美国真的为台湾开战，澳大利亚将没有义务参与其中。他说，台湾并非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和台北没有联盟关系，一点也没有，你找不到任何文件。基廷还表示，除非台湾试图改变他的地位或宣布完全独立，否则北京和台北之间可能会达成协议并和平解决问题。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避免了直接批评这位工党元老，但在周四表示中国已经改变姿态，而这也正是促使澳大利亚改变其外交政策的原因。国防部长达顿在社交媒体上嘲笑基廷，称他为伟大的绥靖主义者基廷同志，并指责他贬低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10月份的失业率意外的跃升到 5.2%， COVID-19 限制的放松，有更多的人开始寻找工作。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减少了46,300人，而经济学家此前预计会增加50,000人。10月份就业或求职者的人数从上个月的 64.5% 升至 64.7%。联邦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表示，这些数字反映了大流行和相关封锁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
Since that data was taken more than a month ago,
自一个多月前获得该数据以来，经济已经出现转机。过去9周内，有8个礼拜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都在上升，商业信心回到了4月份的水平，招聘广告比病毒大流行开始时高出30%以上。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诈骗报告服务机构 Scam Watch 的相关新数据显示，从2021年1月至9月之间，收到了超过 2.7 万份关于冒充中国当局的诈骗报告，受害者损失总计超过1,000万澳元，而这类诈骗中超过 95% 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诈骗者一般会用普通话直接打电话给受害者，谎称来自中国当局。骗子会要求一笔钱来调查所谓的犯罪，如果受害者不把这笔钱寄给他们，他们就有权逮捕受害者，甚至可以将其引渡回国，面临刑事指控。今年的11月8号至12号为防止诈骗宣传周，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传播有关诈骗方式、如何避免诈骗以及如何获得帮助的信息。当局提醒，如果您接到某人威胁要逮捕或驱逐您出境的电话，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而如果发现被骗，请向当地警方举报或致电131444警方协助热线举报。如果您认为诈骗者掌握了您的银行账户信息，请立刻联系您的银行。在识破骗局之后，您可以登录 scamwatch.gov.au 举报诈骗活动。此外，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简体中文版的防诈骗小册子，您可以查看这本小册子以掌握更多防诈骗的小知识。
已故澳大利亚知名媒体人伯特·牛顿的周葬将于澳大利亚东部下令时间今天上午10点在维州举行。这位洛奇奖获得者在今年早些时候因腿部截肢并发症去世，享年83岁。牛顿生前也被普遍认为是澳大利亚电视黄金时代最后一位见证人，周葬将于墨尔本 St. Patrick 天主教堂举行。
悉尼电影节正在放映李小龙的经典电影《精武门》，而这部电影也首次采用努嘎达原住民语言配音。这部电影以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配音，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濒临原住民语言的关注。联合国警告说，全世界使用的7000种语言中，至少有 40% 处于某种程度的濒危状态，而努嘎达也被认为是面临消失风险的语言之一。
包括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在内的22国联盟正要求删除联合国气候峰会协议草案中的一个章节。这个自称为同心同德的发展中国家联盟正要求删除关于减轻气候变化这一章节。代表该联盟的玻利维亚首席谈判者迪艾戈·潘奇可谴责了发达国家试图把责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说那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跟发达国家相同的碳排放截止日期和意愿。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图瓦卢外交部长站在齐腿深的海水中恳求帮助，因为他的国家正在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中滑向深渊。该视频的幕后拍摄图于上周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在周二气候峰会上播放的预先录制的视频中，西蒙科菲告诉代表们，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对图瓦卢和低洼环礁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是生存危机。他说，我们正在被淹没，其他人也是。他恳求说，我们要求在本世纪中叶之前确保全球实现净零排放，将地球升温保持在 1.5 摄氏度，并迫切需要气候资金来应对损失和损害。东道主英国表示，希望将持续到本周末的会议可以继续保持 1.5 度的目标。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不会透露美国在澳洲对待 AUKUS 潜艇交易中的立场。法国总统艾玛纽埃尔·马克龙谴责了总理莫里森就取消价值900亿澳元的潜艇协议一事向他撒谎。当被问及是否美国对澳洲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感到舒服时，政府助理杰克·萨利文告诉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络研讨会，回首往事毫无意义。
Where I sit today, the good news lies ahead.
在我今天坐着的这个地方，好消息即将到来。我们将再次实现我们的领导者制定的愿景。对美国来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回到这些愿景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已在密切注视着现在和未来。
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态，愿意与美国签署共同探索太空的阿尔特姆斯协议。我真的很喜欢签署双边协议，因为它全面且深入。我们讨论了许多话题，也达成了协议。譬如，马克龙总统表示他有意加入阿尔特姆斯协议。作为美国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对共同开展太空工作的前景十分兴奋，这也关乎到探索太空的诸多机遇。哈里斯出席了由马克龙主持的巴黎和平论坛并发表讲话。后新冠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如何平稳和具有包容性的复苏是今年论坛关注的重点。
被困于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的难民仍在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进入欧盟地区。据波兰政府报道，有难民试图向波兰边境警卫投掷石块，并试图用木棍拆除铁丝防护网。白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部长奥列格·沃伊诺夫表示，波兰安全部队的应对方式违反了现有国际和双边协议。波兰部署了15000人的部队，配备了地对空机枪和其他重型武器，这绝对称得上是处理边境移民问题的恰当行动，看上去更像是实施打击的部队。波兰军队的行为违背了所有国际和双边协议。
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去世，享年85岁。德克勒克是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最后一位白人领导人，从1989年开始领导白人少数派政府，直到1994年曼德拉当选新总统。也正是德克勒克在当年宣布曼德拉在被关押27年之后释放。德克勒克在今年3月被诊断出患有腱皮瘤。
共产党已经为中国铺平了道路，该党的领袖习近平正在为第三次连任竞选，或者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永久的领导者。在一个极为罕见的历史决断中，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习近平应该被看作是核心的党中央来支持。在共产党的创立者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邓小平相继于1945年和1981年做出类似的决断后，这一举措把习近平提升到跟毛邓二人相同的地位。
德国昨天新冠日增记录再创新高，副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敦促公众接种疫苗。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放弃让尽可能多的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努力，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接种疫苗是正确之举。我们也应该发起一场大型的联合宣传活动，让公众抓住接种新冠疫苗的机会。昨天，德国国家疾控中心上报5万多个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创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目前，德国尚未强制性要求特别工种的工人接种新冠疫苗，且提高自愿接种率的工作也困难重重。目前，德国全国约8300万人口中，已经有至少 67% 的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马来西亚政府计划于明年1月1号重启国际边境，重振国内旅游业。根据政府顾问委员会的建议，马来西亚最早在明年1月1号将迎来首批国际游客。目前全国约3200万人中已有超过1/4的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今天早上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9 美元、1.038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59 人民币、5.680港币和 20.287 的新台币。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4度。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0度。
堪培拉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16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
珀斯琴最高温度27度。
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